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的信息经文在创世纪九章八到十九节，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翻开。如果你是用新标点和合本的话，它应该是在第七页的左下角。创世纪第九章八到十九节，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创世纪第九章第八节，神晓谕挪亚并他的儿子说，
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
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
我把魂放在云彩中，这就是作为与你立约的记号。
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魂现在云彩中。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
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所立的约。
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佛。韩是迦南的父亲。我们请嘉豪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不知道你上次看到彩虹是什么时候呢？你看过最美丽的彩虹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我昨天问文雅这个问题的时候，她想了想，跟我说她看过最美丽的彩虹是有一次她参加公司的旅游，在夏威夷看到的。然后她就跟我说，夏威夷是一个很容易看到彩虹的地方，如果你曾经去过夏威夷呢，你应该会同意。而且呢，在那边可以看到轮廓非常明显，颜色非常分明好看的彩虹。今天呢，这一段经文就是圣经里第一次提到彩虹的经文。我定了一个题目叫做有彩虹的生活。在我们进入今天这一段经文里，我想请大家先想一想，通常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当彩虹出现的时候跟没有彩虹出现的时候，你觉得对生活来说会有区别，会有影响？这一个问题跟我们今天要一起看的这段经文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对挪亚这一家人来说，有彩虹的出现跟没有彩虹的出现肯定是对他的生活有相当大的影响的。大家可以想一想，但是不需要想得太复杂。在一般的情况下，有彩虹出现跟没有彩虹出现，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影响呢？对我自己来说，我可以想象的是，当有彩虹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表示雨过天晴了，雨停了，太阳出来了。然后呢，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的方便一些。我走路的时候不需要带着雨伞，我不需要担心地上湿滑，然后我骑摩托车的时候不需要穿着雨衣，我更有意愿出门跟我的朋友一起出去玩。 无论出门做什么，而且呢，对于教会的弟兄姐妹，我想可能对有些人来说，如果没有下雨的话，更愿意来到教会参加主日。所以呢，有没有彩虹，有没有彩虹或有没有下雨，对我们的生活是有影响的，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当有下雨天的时候，甚至会影响到某一些人的工作。有一些饮料店啊，或者是一些商家，在下雨天的时候生意特别不好，或者像计程车司机在下雨天的时候，他们的生意会特别的好。所以下雨天有没有彩虹出现，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其实是有区别，而且它传递出一个我们在生理上，甚至在我们的心理上，让我们知道我们不用担心被雨淋，我们不用担心身上湿湿滑滑的啦，会跌倒啦。这是我们现代人通常能够想到的，有没有彩虹对我们生活上的区别。但是对于第一次看到彩虹的人而言，就是挪亚这一家人而言，他们没有下雨天出门上班的方不方便的问题，他们也没有下不下雨然后出门跟朋友一起约会啊，出去玩的问题，他们就这一家人。他们眼前遇到最大的问题，比起我们生活上方不方便还要严肃的多。他们经历到的是下雨的日子，洪水泛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死了，剩下他们一家人。他们经历过一个极大的死亡，极大的审判。所以有没有彩虹出现，彩虹这个记号的意义对他们而言绝对是心理上更重要于生理上的。而为了要明白彩虹的意义，我想我们需要往前看到创世纪的第八章。我们可以翻到创世纪的第八章，看到第一到十四节里面记载，挪亚他们一家人在方舟里，然后水渐渐的退了，地渐渐的干了。在第十四节的地方记载，到了二月二十七日，地就都干了。地干了之后呢，接着在第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到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十八节，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十九节，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在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说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在十五节和十六节里面提到，神跟挪亚说，他的全家还有方舟里面所有的生物都可以出来了，他们可以离开方舟，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是神告诉挪亚，就像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他对所有受造之物所说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多多的滋生，大大的兴旺。这是神对所有的受造物的祝福，这也是神的心意。而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发生在挪亚献祭之后，神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即使人从小开始心里就怀着恶念，神也不会再照着之前所行的 毁灭各种的活物。意思是说，神的心里已经做了决定，之前用洪水毁灭世界的事情，他不会再做。虽然神知道人的心里面仍然有着恶念，有着邪恶的思想，人的心里面不纯正，以后的世界又要交在人的手里，依然有可能会变得更糟。但是神已经做了决定，他决定不会再用洪水毁灭世界。前面两件事情，神跟挪亚说，你们可以出来了，还有你们要多多的滋生，大大的兴旺，神都有明白的跟挪亚说。只有第三件事情，我们在21节看到记载，神心里面说，意思是神已经决定，但是他没有告诉挪亚。可是挪亚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们可以从今天要看到的第9章得到一些答案。在第9章的第1节，神再一次的对他们说，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的地。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一节的经文一开始就特别强调了神要对人祝福，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然后神说话的对象也扩大了。在第8章的时候，我们只看到神对挪亚说话，而到了第9章的第1节，神不但对挪亚说话，他扩大了说话的范围，包括了他的儿子。除了挪亚之外，还包括了他们的儿子听到了这样的信息，还不只是一次。第9章的第1节还有第7节，我们又再一次的看到神再一次的重复的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所以我们看到9章的第1节和第7节相互的呼应，他们是同样的内容。当人离开了方舟之后，神除了一刚开始对挪亚说，我祝福你们，你们可以生养众多，你们可以遍满这个地面，但是神又继续的又说了一次，然后再说了第2次。而在第9章1到7节的中间，2到6节，神定下了一些的原则，告诉所有活下来的人，要我们在这些生养众多的这个自由的祝福之下，我们需要遵守一些神的原则。在这一个画面当中，又让我们想起相当的类似创世纪第1章、第2章里面的记载，神对亚当说过许多祝福的话，但同样神也定下了一个原则要人遵守，那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而在这里神同样的定下了一些原则要人遵守。我们先暂时不去看9章2到6节的内容，我想要请大家跟我一起思想的是，当洪水退了，地上干了之后，神已经在第8章对挪亚说过，大家可以出方舟了啊，而且祝福了每一个人。但为什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神又继续的在第9章重复的说，你们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地面。神在这之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然后接着在第9章的8到17节里，神就跟所有的人和生物立下了彩虹之约，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读到的那一段经文。我猜挪亚一家出了方舟之后，他们的身体是真的出来了， 他们离开了方舟，但是他们的心并没有从方舟里面真正的出来。因为在第八章的二十一节里，他们并不知道神的心里，他们不知道神心里面的意念，他们并不知道神已经决定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了。在他们走出方舟之前，他们所经历到的是极巨大、极可怕、极全面的死亡。他们虽然得救了，但是他们的心里如何呢？他们还是非常的害怕。所以我想他们的心里并没有真正的离开方舟。到了什么时候挪亚一家才真正的离开方舟呢？他们心里面对那之前巨大灾难的阴影什么时候才真正得到医治？是他们再一次听到神对他们说话的时候，祝福他们并立下了彩虹之约之后，他们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才真正的离开。所以我们看到九章第十七节到十九节这么说的，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十八节，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弗。韩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我们在第九章的十八节里再一次的看到挪亚一家人出了方舟，在第十九节里看到他们有了后代，而且他们的后代开始开枝散叶，分散在全地上。意思就是说，挪亚这一家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才真正的开始过地上的生活，他们过着一个有彩虹的生活，他们可以不再惧怕，他们领受了神的祝福之后，开始有了孩子，开始真正的离开了方舟，走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因此我认为在离开方舟的事情上，在意义上有两次，第一次是生理上的，在第八章我们看到神跟挪亚说你们可以离开方舟了，他确实也带了孩子妻子走出了方舟，而且做了第一次的献祭，他敬畏上帝是好的。可是挪亚一家还是一直不断的害怕上帝，害怕毁灭，他们并不知道神爱他们，他们并不知道神早已决定不再毁灭他们了。而第二次的离开方舟是心理上的，是神立下彩虹之约以后，神立下了一个明显的可以看到的记号，挪亚一家人心里的惧怕才真正被挪去，他们才开始一个真正有盼望的生活。有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叫做《海上钢琴师》，这一部电影呢，描写男主角他是一个孤儿，然后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遗弃在船上，而被船上的一个煤矿工人然后接着抚养他。因为呢，这个煤矿工人发现他的时候呢是在西元1900年，于是呢就把他的名字取作1900。小男孩呢在船上一天一天的长大，也跟着船上的每一个人一起生活。有一天晚上呢，船上的乘客突然被一个美妙的钢琴声所吵醒了，然后他们循着钢琴声一看，发现原来是这个小男孩在弹奏，发现他其实非常的有钢琴天分。所以当他渐渐长大的时候，他可以继续的留在船上，后来成为一位非常有名的海上钢琴师。 他一直没有离开过这艘船。他唯一一次离开这艘船的关键，是他在船上遇到了一位他喜欢的女孩子。有一次呢，当他所搭乘的这一艘船要停泊的时候，他记得这个船要停泊的地方就是这女孩子她所住的地方，所以他很想要下船再一次的看到这个女孩子。于是他走下从船到岸边的阶梯，就当他快要踏上陆地的时候，他猛然又转身回到了船上，因为他的心里觉得这陆地对他而言实在是太巨大了，太未知了，比起他所熟悉的这一艘船，这一个广大的陆地带给他很多的不安。这艘船才是他的家，才是他的安全感。在电影快要结束的时候，当这一艘船要报废的时候，他依然没有下船，他依然留在船上。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如果他没有弹钢琴的天分，或者他年轻的时候就被赶下了船，他以后的人生会不会变得更好？或者呢，如果当他在下船的那一刻，看到了他所喜欢的女孩子正好在船外看到了他，或者他准备要下船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风景，比如说刚好有一道彩虹在那边啊，他会不会就能够帮助他克服了心理的障碍，让他愿意下到船去？面对广大的陆地，对这一位海上钢琴师而言，太巨大，太未知了，也太可怕了，太没有办法掌握。同样的，对挪亚一家人而言，在洪水过后，新的天地在他们的眼前，虽然如此，但是他们心里面一样有巨大的未知害怕。他们的害怕不太像这一位海上的钢琴师对陆地感到未知不了解，他们的害怕是对神的不认识不明白，他们对神感到未知感到惊恐，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很需要神的帮助，神的引导，神透过一个他们可以看见的记号，让他们明白神那看不见的心意。那当挪亚一家离开方舟之后呢？当他们看到了彩虹，要过着一个神计划他们可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生活，他们要如何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呢？我们要来看第九章的一到七节，神祝福挪亚一家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在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第一节和第七节，现在我们要透过其中的二到六节来看，他们心里害怕，但是神透过第二节的经文告诉他们，地上一切的生物都怕你们，都交在你们手里，所以你们不要惧怕。在第三节的经文里面，神进一步的告诉他们，扩大了他们食物的范围，告诉他们凡活着的动物一切都可以吃，你们不用惧怕，所有的动物一切活物你们都可以吃。在这个意义上，神更要凸显出给他们更大的自由。而如何过在地上过着合神心意的生活呢？关键在第四节到第六节的经文里面，由我来念给大家听。第四节，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们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
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在当时的文化背景的人认为，血是与生命息息相关的，血在祭祀的过程当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其实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也有这样的观念，如果你看我们中国文化血这个字，就可以看到是有一点，这是代表血放在一个器皿当中，而这个器皿也是用于祭祀使用的。所以中国文化里面对血的认识也是放在信仰的层面。既然圣经对血的关注是关乎于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价值观，是关乎我们的生命，那么不可以吃血的禁令，我们应该就不能够解释成人完全不能吃到任何一点点血了。或者说有的人会觉得说吃血可能跟健康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这道禁止的命令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前一节的经文说，凡活着的动物你们都可以吃，都可以做食物，唯独肉带着血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以吃。我们一方面可以明白神有意将人选择饮食的范围扩大了，但我们还可以发现神在这里设下禁令跟生命有关，意思就是神要人重视生命，尊重生命，尊重神所创造的其他生命。不管是人打猎得到的动物，或者是人畜牧所得到的动物，神都希望人能够尊重。今天有许多人认为人是比其他生物还要更高等的生命，人是站在食物链的顶端，然后地球上呢，任何的生物啊，还有资源啊，都可以任人的宰割。然而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神告诉我们，他告诉挪亚，当你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你们要尊重神所创造的其他生命，不可以恣意的、任意妄为的对待其他的生物。神首先告诉他们这一件事情是神不喜悦的。同样的，神也透过这段经文教导人尊重生命，来教导人神是比人还要高等不晓得多少倍的创造者。即使人是神所创造的，神也不会随意的对待我们，就好像他也不允许我们随意的对待其他生物一样。神在告诉我们要重视其他生物的生命，因为他也是如此的重视我们的生命。而在第五到六节，神又告诉挪亚一家另外一个在世上生活的原则。其实呢，在五到六节的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它呼应了在八章二十一节所记载的，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人既然心里还存着邪恶的思想，接下来的世界里肯定有冲突发生。因此神预先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神预先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立下一个最低的界限，立下一个处事的原则。前半节的经文写到，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他成立的理由是基于后面所提到的人有神的形象。流人血可能有的时候是小伤小痛，或者是两个人 互相的打架，然后有一方流血的，但最严重的也有可能是直死亡。神告诉挪亚这一句话，一方面是警告人不应该伤害他人，因为人有神的形象，另外一方面也是赋予人具有审判他人的正当性，原因也是人有神的形象。所以这两节经文的重点在于，当世上的人越来越多了之后，处理冲突还有判断的原则，神允许流别人的血进行审判，或者神不允许流别人的血，不允许发生，不允许流别人血的事情发生。关键都在于神的形象是否被维持住了，或者神的形象是否被破坏了。所以简单的说，在第九章的一到七节，神一方面的鼓励人，祝福人，告诉人你们可以不要害怕，你们可以继续的在这地上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神也要让心里有恶念的人明白神的心意，要人重视生命，好像神重视我们的生命一样。今天我的题目是有彩虹的生活。我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是挪亚这一家人他们真正的生活，就是从神主动跟人立下彩虹之约开始。当有这一个彩虹为记号开始的时候，我们从第八章还有刚刚我们看到的第九章里面，可以看到两种生活。一种生活在第八章里面，挪亚筑坛献祭，他讨神喜悦，他一方面带着感恩，很可能他一方面也带着对神的惧怕，以至于他向神献祭完之后，他并没有真正的离开方舟。圣经并没有说到他开始实现的神所对他所说的这些祝福。我觉得有的时候，某些我们曾经在民间信仰生活当中生活过的人也是如此。在民间信仰中的人也曾经有一些人经历过一些神迹，但心里总是会担心自己对神明所做的是不是周到，害怕自己所做的会不会让这些神明生气。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上帝的心意并不是要人一直惧怕他，他不要挪亚一家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于是他主动的来找挪亚，跟挪亚定下了这一个约定。神努力的想要让挪亚一家过着一个神真正要他们过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并不是挪亚给神的什么好处，也不是人已经完全了，也不是人做了什么让神感到满意。这样的日子乃是神基于爱人的缘故，是出于他的恩典。神要给我们一个彩虹下的生活，他是要给我们一个真正自由，没有惧怕，有盼望的日子。各位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已经受洗归入主名下的人，不要回头走那不认识神的生活，也盼望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我们可以越来越明白创造我们的神，天地万物的主，他起初的心意是要我们过得真正的自由，过一个没有惧怕、大有盼望的日子。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用彩虹，用你对挪亚一家人所说的话告诉我们，你爱每一个你所创造的生命。 你爱我们，那全面性的毁灭是你所不愿意的，但你爱我们，你也要我们彼此相爱，尊重每一个有你形象样式的人。你爱我们，所以你用让我们看得见的彩虹表达出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而到如今，你用整本圣经，你用耶稣告诉我们，你爱我们，你是可以亲近的，你希望我们亲近你，在你有生命平安。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常常体贴你的心意。就算今天的天空没有彩虹，但是因为对你的认识，我们一样可以过着有彩虹的生活，每一天无时无刻过着有彩虹的生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